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说到《民数记》的34到36章，记载了神对进迦南以后的土地方面的五大规划。第34章是前面两个。那今天我们读第35章，再看两个重要的土地规划。第一个就是第一段1到8节。关于给利未人的诚意，第一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从22章以后，他们都是在这个地点哈。然后说，神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这是因为并没有分配产业之地给利未人，所以要为他们安排居住之地。然后我们就又看见神的仔细了，因为他说不但给利未人诚意居住，还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也分给利未人。郊野本来是指牧场，就是第3节说的，在那里他们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然后4到5节又清楚地说明这个郊野怎么样计算，说要从城根起，那就是说从城墙的边缘开始，然后四围往外量1000肘，那就是大约450公尺。这部分是供他们建仓房和牲畜栏圈。然后另外要向东西南北各量2000肘，那么就是大约900公尺，说是为边界，而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做诚意的郊野。所以郊野是一块2000肘见方的区域，而且每一边距离城墙下面都是1000肘。那这表明了当时的诚意很小，那这与现在的考古发现是一致的，大概900公尺或者1公里见方就是一个城。然后我们先看7到8节，这里神又明定了利未人所得的城是共有48座，他强调是连城带郊野。然后说12支派当中，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最后再一次的强调说，各支派都要按着你所承受为业的地来把这些诚意分给利未人。这48座诚意的名单在约书亚记第21章。然后我们再回头看第6节，神特别吩咐以色列民要把48座城当中的6座设为陶城。这个陶城原文的意思本来是收容或者接纳逃亡者的地方，那也就是避难所或者收容所的意思，是要让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躲避报仇人的地方。这个律法神在出埃及记21章12到13节那里就已经借着摩西公布了，那现在要进入迦南定居更便于也是必要施行的时候了。于是下面9到34节一整段都在指定6座陶城，因为依照诫命杀人者必须致死，但是如果是一时错手杀人，那就是误杀。神施恩为他们设立陶城。12节首先说明这个设立陶城的目的，就是可以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就是说要使他们有机会可以接受公正合理的审判，而不是就这样的死在报仇人的手下。 于是十四节清楚地说，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而在迦南地，那意思说在约旦河西、那也要分出三座城，都来作为逃城。这六座城的名字介于生命记四章二十三节以及约书亚记二十章七到八节。可是这里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误杀呢？因此从十六到二十一节当中就列出了属于故意杀人的这种例子，是从第一个凶器，就是坚硬的铁器、石头、木器，这是十六到十八节。另外从动机方面来判断，就是有没有怨恨、仇恨，这是二十跟二十一节。还有就是从他有没有预谋来判断，这是二十节说埋伏，这些都是用来断定他是否是故意杀人。而神就三次宣布说故杀人的必被致死，十六、十七、十八节。又两次的说这种故意杀人的人呢、是报血仇的，一遇见就可以杀他，那是十九跟二十一节。这一部分可以参考创世纪九章六节所谓报血仇的条例。但是在本章这里重点是在于，如果是那些不曾用杀人的器具，而且也证实他跟死者是素无仇怨，而且他也没有设埋伏，那他就是误杀人者。二十四节，那会众就要照典章审判，意思说要按公正来审判他。二十五节又特别说要给他逃生的机会，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那要住一辈子都不能离开吗？二十五节说只等到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那也就成了赎罪祭了，救赎了那一个误杀人的罪，所以那个人才能够离开逃城得自由。然后二十八节再说一次，这里非常明显的这个受圣膏的大祭司就预表基督，是不是？大祭司的死预表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代赎，那才能够使人从罪中得释放。但是注意啊，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明说，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那么报血仇的就算杀他也没有流血之罪。所以擅自离开逃城就没有遮盖保护了，随时都可能遭遇死亡。这正如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我们生命的避难所，人只有藏在基督里才能够得到神的怜悯和赦免，千万不要又离开救恩跑到外面去了。二十九节说，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最后三十到三十四节总结以上，其中有几个重点。第一，就是故意杀人的他们是犯死罪，必被致死。三十一节说，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就是说你不能缴一点罚款了事，因为生命无价。而第二方面，第三十节又说，无论谁故意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才能定罪。这个见证人可以延伸指案发现场的犯罪证据，意思说要证据充分才能够判他死刑，而不可只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意思说不能仓促定案。三十二节又加一句说，那逃到逃城里的人也是同样的，不可以用赎金来换取自由，人生命的赎价只有一样，就是基督的死，没有别样可以代替。最后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说，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所以原来神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前就做了这些详细的逃城这么重要的安排，正是为了让百姓能够不会玷污所住之地，而能够长久地活在神的应许之中。我们先安静一下，体会上帝的这样深远伟大的心思。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 的这两项对迦南地的土地规划，让我们看见一完美的公输制度，以及第二高贵的陶城制度。先说第一大点，完美的公输制度，这是说从神对于利未人居住地的规划，显示了一种双向的供应，就是一百姓是供应神仆人的生活需要，而第二，神仆人是供应百姓的心灵关顾，这两方面都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并且学习。我们先看第一点，百姓应该供应神仆人生活的需要。因为利未人不参与分地为业，是不是？他们是被神分别为圣，专心服侍所有与献祭和教导律例有关的事情，所以就吩咐百姓，也包括今天的我们，对于神的仆人都应该要 A 优先的供应， B 完备的供应，以及 C 按例，就是按照力量的供应神的仆人。先说 A 要优先的供应神仆，就是你看还没有分地业呢，第二节神就首先的吩咐要把一些城分给利未人居住，所以这里包括两个概念，第一个要给神的仆人，第二个要先给，意思就是说甘心主动预先规划好好的奉给神的仆人，不是等他们缺乏了还要来申请补助才发给他。另外 B 要完备的供应神仆，因为神还细心的说明说，你给利未人的诚意要量1000轴，还要量2000轴为郊野，而且强调说要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就是说一次要给全，不要拖泥带水。另外你看，当说到这48座城里头要分6座作为陶城，然后神还很精明的说，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就是你们总共要给他们的是48座，一座也不可少。为了神的仆人，神是锱铢必较，我们要完备的供应神的仆人。不过 C 神也说我们是按力，按照自己的力量来供应神仆人，就是第八节说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神没有要求过度，但是人也不可亏欠就是了。后来在约书亚记21章，我们看见犹大和西缅支派就将9座城分给了利未人，拿弗他利给了3座，其余的支派各给了4座城，这样总共是48座城，完全成就了神的计划。赞美主。那这对于当时的百姓，乃至于今日的我们基督徒而言，这是最好的奉献教导，免得我们越来越紧抓着自己的所有不肯分享，而成了一个堵塞的管道， 神祝福的管道要畅通，我们给人，上帝就从天上再给我们。这可以参考路加福音6章38节。而对神的仆人来说，我们也学到宝贵的一点，就是你看，根据前面26章62节，利未人总共人数是23000，那么在这48座城当中，平均每一座城就有480个男丁，是不是？而城的大小和郊野起来算是900平方公尺，对不对？所以平均一个利未男丁只有大约1.9平方公尺的郊野，那么顶多我想就养10只羊吧。所以神从来没有要他的仆人富贵荣华。箴言30章第8节说，求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这一点在今天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传道人身上最应该体现出来。但是第二点，神仆人就供应百姓心灵关顾，就是在旷野的40年里头，以色列人还可以集中的在会幕敬拜神，但现在进入迦南地以后，随着版图的扩大，百姓都分散而居，那么以色列的祭司敬拜体系就需要一个更新，好让新的世代继续保持那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所以本章所记载的神对于利未人的计划，使得他们不但有城可以居住，生活所需无余啊，并且让他们也分散住到百姓中间去，以便于 A 了解民情，就近教导 ；B 代表神国遍地敬拜。先说 A 了解民情，就近教导。神让利未人住进各支派中间去，避免他们像我们古时候的官员那样子说高居庙堂之上，远离民情民意，用现代的语言来说是让他们更接地气，是不是能够体验民众的生活实况，同时这样也更便于将律例典章教导百姓，并且负责施行审判。你看多么两全其美。那今天神也是把我们基督徒都分散在地上居住，是不是也是要我们把神的祝福带给世界，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对齐于神，好流出更多的祝福在我们周遭。另外 B 利未人还代表神国遍地敬拜，就是有学者就在那里探究为什么是48座城邑分散在12支派当中，有学者就提出48是4×12，而4这个数字代表神的国，所以是表明神的国临到并且进入12支派当中，而利未人散居全地更是可以带起全国的敬拜，如此利未人与12支派的百姓就彼此互补互相照应，而且上帝的真理在全地被教导深入民间，好像唐诗说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武侯家，而人们对上帝的敬拜也是在全地被点燃，那祷告也如烟上腾达到神的宝座前，这样的上下交流，你看神的土地规划是不是实在很完美。第二大点，本章更让我们看见高贵的陶城制度，就是我越思想陶城的制度，就越是敬佩神的这个用心之公正博大，我们只能用高贵来形容。因为陶城这个特殊的条例明确地显示了一，神的慈爱与人道精神，二，神的公义与社会正义，以及三，神的救恩与地土圣洁，这么伟大的事。先说第一小点，一，神的慈爱与人道精神，就是神设立陶城是定义要给那误杀人的罪人开一条出路，使他们能得着挽回，这是符合人道精神的。你看整个陶城的规划部件，6座陶城里面有3座在约旦河东，3座在河西的迦南地，而两边都是南中北各一座，使得每一个地方的误杀了人的都可以很快的就逃到陶城里面去等待受审。而且你看这个陶城不但是为以色列人预备啊， 第十五节特别说，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神的慈爱是普及万族万邦的，而且不只是要救下他们的命来，更重要的是要给那些误犯错的人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这六座城就设在利未人的四十八座城当中，是不是就是要让住在其中的利未人就能够负责审理案情，还可以帮助这些逃到城里的人做一些我们现在所说的关顾教导以及灵性的关怀，哈，能够使他们重建人格和人生。所以逃城真是说出了神对人的爱和他为人设想之周到，使误杀人的有佳音，该受刑罚的有避难所，人生总有第二次机会，这都是现代的人道精神啊，赞美主。第二小点，神的公义与社会正义，就是逃城是不是会对受害人的家属不公平呢？而且这样你怎么能够满足神公义的本性呢？我们看神的公义是表现在 A， 人必须遵守庇护的界限，如果那个人出到了逃城的境外，那庇护就不存在了，这是26到28节，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有条件的收容，那一个受庇护的人他也要自负己责，不能越界，并且他离乡背井，付上惨重的代价。所以逃城制度不是包庇罪恶，并没有违反社会正义。还有 B， 神的公义也表现在他定下了怎么样判断故意杀人或者误杀的方法，就是我们前面读到的16到21节哈，这样能够达到勿往勿纵，明察秋毫，渴望能实现社会正义。因为 C 更重要的就是他虽然是误杀，但是还是有人被杀死了，是不是还是必须要处理这个流无辜人血的罪啊？那么神的公义就表现于将这个已成事实的罪案交由当时的受圣膏的大祭司来担当，大祭司一天不死，那个罪案就一天没有了结，所以那个人就不能够离开逃城的范围，因为他是代罪中的，他有罪案在身，只有大祭司的死能够了结那个误杀人的罪案，他就可以享受平安了。而大祭司一代过一代的都死了，唯有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一位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这伟大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7章25到26节，所以是耶稣基督替古往今来的全世界成就了所谓的社会正义。若不靠基督的代赎，我们世人一般的正义不过是冤冤相报何时了而已啊。因此第三点我们要谈神的救恩与地土圣洁，整个的逃城制度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的预表，刚刚已经都论到了。而另外啊，根据犹太的传统说，逃城是要设在四通八达的地方，周围不得放有障碍物，一定要让那个逃命者能够便利的逃入。而且一般的大路的标准宽度是16肘，但是通往逃城的道路必须宽2倍，而且要修直修平啊，在每一个岔路口要重复的标上逃城逃城，就是最明显的标志。这两个逃城的希伯来字母的数值啊，是179加179，就是358，这正是弥赛亚这个希伯来字母的数值。所以逃城完全的预表着弥赛亚基督的救恩。另外最后还有，就是神所定下的这个逃城条例的终极目的啊，还是要拯救我们的土地。你看第33节说，因为血是污秽地的，所以神要这样的定规来处理 这杀人流血的罪。三十四节说，因为我耶和华是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我们不可玷污这所住之地。今天我们也因为神的帐幕在人间，而不但我们人在耶稣基督这一座逃城的里面得庇护，连我们的土地都可以蒙救赎得洁净，何等赞美主啊。以上本章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完美的供书制度，就是百姓供应神仆人生活的需要，同时神仆人供应百姓心灵的关顾。第二大点，高贵的逃城制度。从逃城我们清楚看见了，一，神的慈爱与人道精神；二，神的公义与社会正义；以及三，神的救恩与地土圣洁，这些伟大的属性和救赎计划。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为服侍你的人事先就做好详细规划，所以求主让我看到有48座城早已为我设下，所以我只要专心的侍奉，不必为生活担心牵挂。而对于误犯的过错，甚至误杀人的，你不是追杀，而是接纳。当我走投无路，你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主啊，你就是我的逃城，你点亮了我心中的希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你是我的逃城，为我遮雨又挡风。我做错了许多事，只想逃离去安宁。满眼迷茫向前行，来到陌生的地方，辨不清方向，我的心恐惧又彷徨。伤感沙石穿透了心房，我的心何处躲藏？我的灵向谁释放？你的爱从天而降，把我抱在你身旁，在你掌上，我跪着眼泪汪汪呼求你的原谅。你温柔的手掌擦干泪的脸庞，点亮新的希望，你是我的逃城。我的逃城，为我遮雨又挡风。我做错了许多事，只想逃离去安宁。满眼迷茫向前行，来到陌生的地方，辨不清方向，我的心恐惧又彷徨。感沙石穿透了心房，我的心何处躲藏？我的灵向谁释放？你的爱从天而降，把我抱在你身旁，我跪着 原谅。你温柔的手掌擦干泪的脸庞，点亮新的希望，你是我的逃城。把我抱在你身旁，把我托在你掌上，我跪着眼泪汪汪呼求你的原谅。你温柔的手掌擦干泪的脸庞，点亮新的希望，你是我的逃城。怀揣在你心胸，融化在你的爱中。